普京抵达朝鲜，北京拉上韩国，中朝俄关系微妙。你识乜嘢叫外交豁免权咩？中国大妈身份被公开。小学生被要求中考准备集书籍，遭网友冲塌。经济唔好，方丈也要走佬。全杭州7000万出售寺庙。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子珊。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9日星期三，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朝中社19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报道说，金正恩表示好高兴事隔270多日在平壤再次见到普京。普京对金正恩亲临机场迎接表示感谢，两人随后抵达锦绣山迎宾馆并进行了交谈。两人在6月17日已经签了结盟协议。据美联社报道，大家越来越担心一项协议，平壤根据该协议向俄罗斯提供普京在乌克兰的战争所需的军火，以换取经济支持和技术援助。这个将加剧朝鲜核武器和导弹计划所构成的威胁。白宫发言人科比在被要求对普京访问朝鲜以及双方签署合作协议的可能性发表评论时说，美国肯定会非常非常密切地关注这一点。与此同时，中共和韩国在18日在首尔举行的双边外交安全对话，这一机制事隔多年再度召开，并首度从司级升格为副部级。中共方面由副外长孙维东、共军少将张宝群出席。报道提到，双方在会上就双边关系、朝鲜半岛问题、地区及国际局势等彼此关切交换意见。双方就俄国总统普京访问朝鲜进行边种讨论亦备受关注。韩国可能在会上再次敦促中共在朝鲜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强调双方为稳控朝鲜半岛局势保持沟通的必要性。双方还可能就脱北者团体空飘反朝鲜传单、朝鲜空投垃圾气球、韩国终止两韩919军事协议所有条款效力等阐明各自立场。此前在5月26日，中共总理李强在韩国首尔出席中韩峰会期间和韩国总统尹锡悦会见时达成共识，双方同意适时举行副部级外交安全2+2对话、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及适时启动中韩 1.5 轨对话交流机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日指出，中国和韩国2002年建立司部级外交安全2+2对话机制，先后共举行了5次对话。2020年双方同意将该对话提升为副部级，并商定尽早举行升格后的首次对话。这次对话早已商定，和其他国家没有特别关联。而在6月18日，中共和韩国亦在济州岛举行了双方海域划界谈判工作组第12轮会谈。韩联社提及，韩国外交部国际法律局局长王俊植和中国外交部东黄海事务代表郭燕各自率团与会。韩国方面还有海洋水产部、国防部、海洋警察厅、国立海洋调查院、韩国海洋科学技术院等部门与会。双方在会上就海域划界有关问题交换意见，并商定今后为保持会谈动力继续努力。中共外交部边海司18日晚间指出，双方就中韩海域划界有关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并同意适时举行工作组第13轮会谈。外界一致认为，在美国和西方不断的压制下，习近平在支持普京方面还是有不愿跨过的界线。6月6日，大纪元曾报道说，中共工商银行已经拒绝俄罗斯以人民币结算，阿里巴巴亦宣布拒绝接受卢布付款，并不再向俄罗斯供货。还有监控系统制造商海康威视事前没有任何预警突然退出俄罗斯。这个对于一个月前刚刚访问北京的普京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两人已经不再是一对平等的伙伴关系，所以普京和金正恩的会晤令习近平很尴尬。 北京此事拉埋韩国，好明显中俄朝之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在6月16号，一条影片爆红了，一名北京网友发影片控诉一架挂住使馆车牌323007市的房车停在小区门口的马路中间，导致塞车。坐车的北京女士态度嚣张，叫闹她的网友滚蛋，并大声叫你识咩使馆车咩？知道咩叫外交豁免权咩？影片上网后引起轩然大波。网友公开呢位女士是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秘书长余琪。6月19号网络上传出她的道歉影片，愿意接受相关部门处理，但是网友不卖账，认为这个只不过是在舆论下为了安抚群众的怒火而演一出恶语类的戏，就是这样啫。据悉，事件发生当时双方发生口角后，这位女士静静地令男司机带着车上的宠物离开，她自己坐在座驾上。网友猜测很可能是公车私用，一家人出去兜风，而揸车的司机可能是不具备外交身份。影片最后公安和交通警都赶到现场，但是这件事没了下文，大家认为这件事很可能被当局压制住。6月19号网络上再次传出他的道歉影片和之前恶死嚣张的半若两人，但是网友一律不卖账，认为这个是不想令舆论继续发酵。有网友表示，共产党就是能屈能伸，就差司长你几滴恶语泪。如果将当日的影片同时看，官们才会明白什么叫冰火两重天。你只说国际组织，却只字不提党组织，国际组织算得是什么？何况所谓的国际组织是我党说了算，其实你最怕党组织治理。根据这个前网友公开女事主的身份，是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秘书长，原中共国家航天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余琪，还有网友特定走访北京的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总部，拍到了上述影片中挂使馆车牌的涉事车辆。网友并挖出余琪是国家航天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国家航天局上级单位是工信部。网上可以查到余琪作为航天局官员和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秘书长出席各种活动的报道。咁呢位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秘书长口中的外交豁免权到底是乜嘢呢？查一下会发现，外交豁免权其实赋予的是外国外交代表和其家属在驻在国一定的特殊权利和优待，旨在确保他们能够自由而且无阻地执行其外交职责。这个概念根据于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意味着一国不能够在其司法体系内对另一国的外交官进行起诉或者审判，从而保护外交渠道的畅通无阻和国家间的良好关系，如挂国旗、使用外交车牌等。有网友表示，虽然外交豁免权给予持有者一定的法律保护和特权，令他们在执行公务时不受驻在国的司法管辖，但这个并不意味着拥有外交豁免权的人可以无视当地的法律法规，无视日常生活中的行政违规行为。如违法停车，即使你是外交人员，你亦有义务尊重和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社会秩序。根据公开资料，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是中共主导发起的，由亚太地区联合国成员国组成的所谓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设于中国北京，现任秘书长正是余琪。中共政权所造成的中国乱象导致老百姓民不聊生，已经令民愤达到了至高点。在6月18号，郑州有学校要求每个初三学生在中考前准备一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读本，据称是教育局要求，但是此举令广大网民又冲塌了。各地书店或者图书馆的习近平新时代读物旁边出现了恶意摆书，场内外网友纷纷效仿，社交平台涌现不少类似的图片。 杭州某书店在习近平读物旁边放了一本书籍，名为《换界》。上海某书店的习近平读物旁边摆着的书籍是《改革开放成就上海》、《大国的崩溃》、《自由的声音》、《纳粹警示录》、《审判希特拉》、《独裁者手册》、《美利坚共和国的神迹》等。天津某书店围绕习近平读物的旁边摆放的书籍有《大国的崩溃》、《丧钟为谁而鸣》，而香港书店的习近平书籍旁边摆放了一本名著，名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二十世纪深刻影响西方民主思想的不朽经典》。有网友表示，以后应该多些发生这样的事情，等这种反抗在全国遍地开花。虽然这种反抗没有直接指向某一个受害群体，或者明确指向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但它会令中共很多维稳部门非常头痛，就好像他们骚扰我们一样，我们亦要骚扰他们。书店深谙审查制度的规则，他们没有直接攻击体制或者提出具体诉求，而是利用隐喻、暗示等手段，在不触碰红线的情况下，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挑战官方话语体系。这种遍地开花式的反抗虽然没有明确的指向性，但它所带来的冲击和困扰可能却是那些维稳部门难以承受的。近日大陆网络流传用图片显示位于杭州西湖边上的一座寺庙7000万公开出售，引发关注。网友评论说，经济不好就连方丈都要走佬。近日大陆支付平台有网友设问，为什么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呢？一支付网友转发一贴文并评论说，连方丈都闻到味了，怕是都想走佬了。贴文内容是，有没有老板想买庙啊？7000万，45年经营权，包括香火钱、法事、禅学班。贴文介绍，此庙在西湖边上，都是从灵隐寺过来的专业和尚团队。贴文下面的图片是一个庙宇的大门，黑色牌匾上写着永福寺。有知情网友透露，永福寺是灵隐景区的，卖的是经营权。百度地图显示它就在灵隐寺隔离。但亦有网友介绍，这个是座名的假寺庙，真的永福寺全名是永福禅寺，是杭州第二大寺庙。近年来中国卖寺院的消息接连出现。在6月4日，据新浪科技报道，在大陆一些二手交易平台就有很多寺庙转让的帖子，包括杭州市临安区狮子寺、河南辉县市某寺庙等，贴的都是转让信息。这些发帖的人称寺院有宗教场所许可证，贴出来是为了找合作后继续建造或者整体转让。售卖狮子寺的用户表示，寺庙是整体转卖，包括寺庙证书、土地、建筑物等，售价约为2000万左右。对这个现象有网友表示惊讶，认为这个是炒作、呃人、造谣惑众、子虚乌有。但是有更多网友表示，这种现象很普遍，寺庙现在绝大部分都不是一盘生意来吗？你去查一下少林寺有多少产业啊，明天上市你都不用觉得奇怪啊。我们村就将寺庙租出去，少见多怪，这个早在1、2年前已经不是秘密的秘密了。全国各地寺庙90%以上都是被承包出去的，90%以上是河南人承包的。现在寺院的僧人、尼姑等所谓的出家人基本都是假的，很多寺庙连个和尚都没有，都是承包来做的。庙里面算命的都是公司工作人员，我家有亲戚就是做这个的了。西安有青龙寺，连五台山都是，查查新闻就知道了。乐山大佛景区的配套设施经营权卖了13亿，有网友通过百度搜索寺庙转让协议，可以搜出10篇关于寺庙转让的格式合同样本。上海网友评论说，和尚是事业编制，这个承包亦是走资本证券化的路，不卖期权亦是卖债券，地方真是没钱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